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们看何西阿书第十一章，何西阿书第十一章，我们先念第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你所分别为圣的日子，让你的儿女给聚在你的殿中来向你献上敬拜。感谢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一切都从你而来，我们也将一切都献上给你。愿你今天早晨圣灵再次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明白你的心意，遵行你的旨意，做成你的功。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是中树节，中树节就是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呢，不是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因为每一年这个时候耶稣都骑驴进耶路撒冷。对基督教从天主教所衍生过来的许多礼节呢，我个人不以为然。我并不是说不要过中树节，也不是说不要过圣诞节，也不是说不要过复活节，这些节期都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很多人过复活来参加复活节，很多人去过圣诞节，但是跟基督没有关系，这些节期都不重要。所以今天我因为跟大家思想的主要经文是我们已经开始思想何西阿书，我有希望能够继续的思考下去。所以今天是我们继续思想上帝无比的大爱，来通过先知的信息把他的话传递给我们。那我们今天要看的何西阿书第十一章，我们还是照往例把这一章圣经大概分作三个大段。第一个大段是讲到慈神爱作，讲到上帝怎么样来爱以色列人。第二大段是无人爱神，虽然神那样的爱他们，但是呢他们对神却是非常的冷淡，非常的冷酷，非常的背叛。第三个，虽然如此，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爱还是临在他们。第三大段，神的怜悯，神的连续，第八节到第十一节。那十二节，那在有些人，我一般的来讲经的时候，都不自己做主张把圣经分开。虽然圣经的章节的分段也不是圣灵的感动，也不是圣灵的启示，可能是圣灵的感动，但是不是圣灵的启示。所以在它分段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分的不是很正确。那在这个何西阿书第十一章十二节应该是更比较贴切的跟十二章连在一起。所以今天我们就讲到十一节十二节，下一次再一起讲。好，那我们从这三个大段里面先来思考慈神爱作。那第一章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刚刚我们念过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 那这一节圣经当然在新约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引用到，就是当希律王听说在犹大有一生在犹大地的犹大王生出来的时候，他就问这个律法师，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就告诉他，在犹大的伯利恒。所以希律王听到这个消息的东方的哲士学士来拜访这个他们所看见出现的这个星的时候，他们到伯利恒来到耶路撒冷来拜，来找这个生在伯利恒的婴孩的时候，当他们找到了就拜他，然后献上黄金乳香末药，然后就回去了。那希律呢就没有得到这个消息回报，所以他就一怒之下就下命令把2岁以下的婴孩全部男孩全部杀光。那最近有人告诉我这个历史这个电台 History Channel 在演这个 Bible 演圣经，这个圣经是听说是收视率相当高的，550 million 5000万人在收看这个节目，刚好这一段耶稣降生的这一段我有看到。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历史的描述或者历史故事的电视节目呢，就像十诫一样是非常的好的，但是呢不是完全合乎圣经。所以如果你要真正的去了解圣经，不能只看电视要看圣经。虽然电视比较戏剧化，但是呢有的地方太戏剧化跟圣经离谱像那个主耶稣基督那个Mel Gibson 所做的这个 The Passion of Christ 耶稣受难的这部电影呢，很多人都说这个人看了这部电影的话很多人会信耶稣，不一定我个人呢不喜欢看这些把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耶稣的事情用这个画像来描述出来我喜欢我自己读圣经的时候用我自己的思想用我自己的想象来思想主耶稣怎么样被钉十字架。你可以看一些历史的资料这些资料告诉我们当这个他们钉罗马人用最残酷的方法来刑罚犯人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做研究的人会告诉你描写的非常的详细。那如果你能够根据他们所描写的然后再读圣经的时候，用你自己的感受你自己的去想象去想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就比较喜欢这样的，是我个人去体验基督钉十字架。当你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呢，他所描述出来的这个画像呢就把你的思想霸占，所以你就没有自由的思想的空间来自己体会耶稣基督。所以那像这个历史网这个电视台所演的这部圣经呢是很受欢迎的，我也不反对大家去看。但是要知道你要熟悉圣经的话，你要知道他们有些地方是编的，也有穿插一些没有历史事实的意思在里面，所以看的时候要有分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看自己看圣经。那在新约里面，当希律王下命令要杀害伯利恒所有2岁以下的男孩的时候，神的天使就启示约瑟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把他的儿子带到埃及去逃亡埃及。等到希律王死了以后天使再向约瑟显现告诉他希律王死了，你现在可以回去。所以他就带着耶稣回到他的老家到拉撒勒去住下来这个就是应验了何西阿书 第十二章第一节，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但是从历史的，从预言的角度可以这样说，但是从这个圣经先知本身的信息是讲到以色列人，那神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那是近的应验。那远的应验呢，在马太福音给我们看到，马太就用这节圣经说，把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好，那这节圣经在新约里面也有引用，但是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呢，从这四节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为以色列人所做的。那上帝在这四节圣经里面，我看出上帝为以色列人做了八件的事情。那这八件的事情可以说把这一个人、一个民族或者一个人他整个的需要都顾到了。这里告诉我们，所以虽然是讲到说以色列年幼幼的时候我爱他，那这个我爱他或这个爱呢是很简单的，没有什么描述，就是说我爱他。那上帝爱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是更大的民族，并不是他们的人更多，在生命记第八章里面告诉我们，我爱他们就是因为我爱他们，那爱就是没有条件的。我爱你因为你有钱，我爱你因为你有漂亮，那这个不是爱。只要是有条件的爱肯定不是爱，或者说不是完全的爱。圣经告诉我们，爱神爱以色列人是没有条件的爱，他年幼的时候我就爱他，他什么都不能干的时候，他一无所事一无所有一无所能的时候我爱他。那这也是神爱我们一样，神爱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多有才干，不是因为我们多有能力，不是我们多有好的背景，就是我们是无善可陈的罪人，但是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第二是召他，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那这个地方召呢，是讲到说是从埃及召出来。那埃及是什么地方呢？埃及对以色列猎人来说，当年是一个逃难的地方，因为饥荒的缘故，迦南地饥荒，所以雅各的儿子要到埃及去挑米去买食物吃。后来发现约瑟在那做宰相，所以就把他的父亲雅各跟他的儿女就请到埃及去。所以以色列人当年下埃及的时候是投奔他的儿子，那今天来讲是我们是移亲来美国移亲，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在美国读书成家立业，那你就从国内，你从台湾就来靠你的儿子，叫做移亲。那雅各就说移亲，结果把整家都搬到埃及去。但是后来有兴起来不认识约瑟的王，就开始奴役他们，他们人越来越多，就让他们做奴仆，做仆人，做奴隶，做苦工。那是在痛苦的里面，在苦难的当中，神把他们召出来。如果这个来讲的话，也是可以引申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被罪捆绑，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神差他的儿子来把我们拯救出来，把我们呼召出来。第三，教他，是我教导以法莲行走。当然这边讲到以法莲行走，好像是说一个小婴孩，他刚刚还开始学走路的时候，是上帝牵着他的手走。那走这个属灵的道路，当然也是我们是上帝圣灵亲自教导我们怎么样走属灵的道路。然后抱他，那这是一种很特殊的爱， 啊，拥抱他，用膀臂抱着他。换句话说，神珍惜真爱以色列人，就像他爱我们一样。然后这里讲到医他，那医他表示说他们有病啊，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是我医治他们。他们的病是什么病呢？他们的病是被盗的病，他们的病是远离上帝的病，他们的病是拜偶像的病，所以上帝要扭转他们，要医治他们。然后第六，上帝牵着他们，他说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那这个牵引是一个有时候我们看到人在街上牵狗是吧，有一个链子牵着狗。那我也看到这个，当这些父母带小孩到迪士尼乐园的时候，他们也牵狗啊，把身上也带一个链子，然后呢牵着，怕小孩跑掉了啊。那这个今天父母，我们每个做父母的，有形的无形的都在牵着我们的儿子，牵着我们的女儿啊，牵着他们走，怕他们走迷了路。那这个也是一种爱的表现，不希望他们能够走迷路。那绳子倒是蛮长的，可以放得很长，让他们自己去随便去走走看看。但是呢，后面呢有人去牵住他，所以走得不对了，走太远的时候呢，就往后扯一扯。上帝也是这样子牵引着我们，带领着我们，然后放他啊，有的时候是牵，有的时候是放。我带他如人放纵牛的两腮甲板，就是说啊，这个地方讲，当牛上了这个两腮甲板的时候，就是要上班的时候，要做工的时候。那做工的时候呢，是受限制。那这个牵牛的人这么一牵呢，这个两个东西就把它夹住，他就感觉呢有压力，所以他就会听话。那有的时候这种是一种压力，上帝呢，有的时候是上帝说我带他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使他能够啊得自由的释放。然后第八个就是养他，把粮食放在他的面前啊，这八样的东西是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借着先知的口向以色列所发布出来的啊，所发布出来表达对以色列人的那种的关心，那一种的爱。可是大家知道，在第二节里面呢这样说，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神对他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他们还是背叛神，还是背叛神。所以第五节到第七节呢，就说明他们没有人爱神，他们没有人爱神。第五节说，他们不归向埃及地，亚述人都做他们的王，因为他们不肯归向我。那这里讲到不肯归向神，那我们听起来或者看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说很奇怪？上帝这样的待我们啊，上帝这样的爱他们，爱他，招他，教他，抱他，依他，牵他，放他，养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他们还是不肯归向我，还是不肯归向神。那这个不归向神的意思呢，就是不肯悔改，就是不肯悔改。那人犯罪到一种程度的时候，会陷入的很深，无法回转。那埃及跟亚述呢，是上帝用来惩罚以色列人的工具。那在历史上，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是三番四次的犯罪， 这是阿摩斯的先知信息。那四世纪呢，讲到他们七次背叛上帝，远离上帝，啊，七次兴起先知来拯救他们，当然这是七次大的转型。每次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上帝都用一个工具，那这个工具呢，就是列国列邦，都是外国，神就兴起外国来惩罚他们，兴起外国人来压制他们，他们就受欺压，被奴役。所以呢，亚述跟埃及这里讲到，是讲到上帝所使用的工具。他们不归回埃及，意思说他们虽然没有回到埃及地但是呢，这里讲到说他们就是归回的意思呢，就是被奴役的意思，因为埃及所象征的、所代表的就是奴役就是被罪捆绑。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如果不悔改的话，我们如果不认罪的话，我们也是在奴役之中，我们也是被罪捆绑。你表面上也许人看不出来，但是内心的世界我们是受捆绑的，是受奴役的。所以以色列人在上帝丰富的爱的熏陶之下，还是过一个背叛的生活，无人归向神。第二是讲到说无人随从神，那先知宣告了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门栓，把人吞灭。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会遭遇到刀剑临到，刀剑的毁灭？为什么会门栓会被毁坏，被人吞灭？原因在什么地方？这里说，因为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无人随从神。那弟兄姐妹，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是很普通啊。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刀剑会临到，为什么城门门栓会毁坏，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么多的难处。简单的就是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我上个礼拜有提到说，苦难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或不可少的事情，就是说基督徒总是会面临苦难，不管是你自己招来的也好，是别人加上去的也好，是环境造成的也好，都会有。但是呢，当你的人生道路一直走在坎坷不平的这条路上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为什么，你要想一想为什么。很多的时候呢，是你在偏行己路，是你在走你自己的道路，你认为这样好，你认为这样合法。举个例子来说，你没有能力买房子，你勉强的差不多倾家荡产的去买一个房子，有的时候两夫妻都要上班去买一个房子，那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不明智的决定，或者是一个错的决定，因为你把你自己陷在一个自己救拔自己不了的地方，出不来的地方万一有事发生，你就没有办法，你就痛苦，然后你说为什么？ 为什么上帝容我走？因为你第一步就走错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